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3月13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6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欧盟新战略文件把中国称为竞争对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抨击中国垄断南中国海能源，并且实行债务陷阱外交。五角大楼申报7183亿美元新财年国防预算，继续过去3年军费逐渐增加的势头，为应对中俄挑战做好准备。美国新任驻澳大利亚大使星期三指责中国在太平洋地区开展发薪日高利贷外交。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先为您播报一条新闻。欧盟表示，它跟中国的关系是战略伙伴，也是竞争者，同时中国也是欧盟的对手。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卡泰宁在公布欧盟有关与中国关系的战略文件的时候说，欧盟必须与中国有更平衡、更对等的经济关系，而且欧盟必须在遇到挑战的时候能够采取坚决的行动，保护市场经济，保护社会模式以及基本价值观。欧盟有关欧中关系的战略文件说，欧洲越来越认识到中国构成的挑战与机遇的平衡已经改变，中国公开宣称的改革计划应该转化为与其地位和责任相符的政策与行动。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卡泰宁说，欧盟希望中国接受有关产业补贴和强迫技术转让的更加严格的限制，而政府产业补贴和强迫技术转让也是导致美中贸易战的重要因素。那么在另一方面，最近又不断有消息传出，美中两国接近达成贸易协议，有望在近期结束双方自去年开始的贸易关税战。不过美国国会表示，至今仍然听不到不一的讯号，仍然听到不一的讯号。美国国会对可能达成的美中贸易协议有什么期望？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介绍。
目前呢，虽然种种的迹象显示美中两国之间的贸易谈判已经逐渐的接近了达成一项贸易协议的这个阶段，那么刚刚稍早的新闻讨论当中呢，也已经听到了这个中国政治局委员和这个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呢，在美东时间星期一晚上是再次的和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以及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进行了通话，据称双方呢就这个协议的文本进行了具体的磋商，并且还确认了下一步的工作安排。那么我也曾经多次的谈到过，说这个美中两国之间的贸易纠纷在国会看来呢，不单纯只是一个贸易领域的分歧，还涉及到的层面和这个领域是相当的广泛的。那么对于这个美中两国是否在近期有可能达成一份贸易协议，美国国会议员呢在回答我们的问题的时候则是表示，目前还没有接受到任何行政部门具体的告知和这个有关的细节，因此他们并不了解实际的情况。我们先来听听国会议员怎么回答。
Well, I don't have any detailed information.
我不清楚具体的细节，我也看了很多相关新闻报道，有些说有进展，有些说没有实质进展，所以我也无法提供你更多讯息，告诉你我们距离协议有多近或多远。我认为目前听起来是我们取得了一些进展，双方逐渐在贸易协议上达成了一些共识，我也希望是这样发展。美中两国能解决议题并建立更公平平衡的贸易关系是很重要的，之后才能继续向前建立强大的市场。
get into a more fair and balanced trade posture.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我听到了不同的声音。我认为双方很有机会能达成协议。不过问题是，这项协议是否能真的像总统所设定的那样对美国有利？我希望是一个好的协议，但我不知道。有关这方面的讨论很少，我们只能静观其变。我们需要有更公平的贸易，科技方面的问题也应该要纳入其中。我希望我们能为美国达成好的协议，同时我也希望确保我们阿拉巴马州的农民和制造业能够取得中国市场。
我不清楚细节，他们一直以来都没有公开，他们也应该如此。我希望美中两国元首能取得共识，如果没有的话，或是如果无法符合美国及全球经济的最大利益，我们的总统应该要选择离开谈判桌。有时候离开谈判桌比为了达成协议而妥协还要好。
目前呢，整体来说，就我们所了解到的这个情况哦，这个在美国国会呢当中是希望明确的希望这份协议里头能够明确的要求中国在法律和政策上做出这个具体的改变，以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并且不再强迫美国的企业强制转让技术给中国，同时中国也必须要降低对国内产业的这个高额的补贴，并且开放中国的市场，并且向这个美国的企业来开放中国的市场。至于我们进一步的问到有关于华为方面的问题，是否有可能将华为纳入美中两国的这个贸易协议里头，国会议员对此呢，则是至今为止是没有具体的这个表态和说明。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由美国商业宇航与地球测绘公司提供的照片显示，朝鲜首都平壤附近的山阴洞发射场出现了卡车、汽车、火车和起重机。有分析说，这显示朝鲜可能正在准备发射火箭或者是卫星。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这几天在公开以及私下的场合强硬表示，美国不接受渐进式的去核化，美国要求朝鲜放弃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包括化学、生物以及核武器。此外，在朝鲜完全去核之前，美国不会放松经济制裁。不过在另一方面，美国国务院淡化这些卫星照片的重要性。那么下面呢，我们为您播出的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连线报道。
第二次美朝领导人在河内的峰会结束之后啊，最近啊发现的这些卫星照片对于美国和朝鲜未来的谈判会有什么样的含义？那么美国国务院对此有什么最新的说明？
美国国务院的一位高级官员告诉常驻国务院的记者们，最新的照片，卫星照片所显示朝鲜动作背后真正的动机为何，美国尚未做出定论。他淡化了媒体以及分析家对于这些照片所做出的分析，所做出的解读。不过另一方面呢，这位高级官员也非常明确地表示，如果朝鲜在核设施发动了太空运载火箭，将是违反了朝鲜对美国所做出的承诺。最近的发展呢，让人联想到2012年2月29号美国和朝鲜之间所宣布的闰年协议。这项协议的主要大纲就是朝鲜呢暂时停止这个发射弹道导弹以及暂时停止核试验，来换取美国大量的粮食援助以及其他的这个退让。那么这项协议呢，是在去年新加坡会谈之前美国和朝鲜之间最后一次所签署的双边协议。这项闰年协议呢，是在前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去世之前几天所达成的。不过在现任领导人金正恩上台之后不久，也就是在2012年4月份，他发射了卫星，因此也导致这项闰年协议破局了。这个因素呢，这个历史背景让之后的美国政府的官员对于朝鲜在执行所谓的协议呢，产生了高度的怀疑。而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美国政府尤其是特朗普政府的官员呢，也没有把最近所发现的卫星图像和当年闰年协议的破局呢画上了等号，因为呢，希望未来美国和朝鲜的双边外交还是有一些空间。而在这个背景之下呢，台面上美国国务院主管朝鲜事务的特使史蒂芬·比根，他非常明确地表示， 特朗普政府内部没有一个官员是支持这个所谓的渐进式的去核化。那美国政府立场非常非常明确，那就是除非朝鲜完全去核，否则呢美国不会放松经济制裁。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美国在要求朝鲜放弃核武器的问题上采取要么全部放弃要么一无所有的做法。尽管特朗普总统在上月与金正恩举行峰会之前表达了灵活性，但美国的朝鲜问题特使现在发出了更强硬的信息。
我们不会渐进的去核，总统已经明确地表示了这一点，这是美国政府完全团结一致的立场。
金正恩表示，他愿意开始拆除部分核设施，以换取美国采取相应措施。金正恩尤其希望解除制裁，为了让自己的要求得到满足，朝鲜似乎在以进行更多导弹试验作为威胁。商业卫星图像显示，朝鲜已经重建了一个卫星发射站的部分设施，在一个用于组装弹道导弹和火箭的基地里的活动也增加了。
It's their anger at the summit not ending well.
这是他们因为峰会没有取得好结果而产生的愤怒，但这也增加了未来谈判的压力。这是他们传统的谈判姿态，你知道，加大压力，发射导弹。
很大的一个问题是，华盛顿将如何回应朝鲜的导弹试验？
我会对金委员长非常非常失望，我不认为我会失望，但我们要看看会发生什么。
目前的僵局是对特朗普与金正恩的关系能否帮助重启核谈判的重大考验。美国之音加洛华盛顿报道。
美国特使比根的话也显示了，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于河内会谈之后未能达成协议之后呢，美方的态度也趋于转硬。林森，
荣翔，我们知道美国国务卿一般的更多的这种旅行啊都是到海外，那么最近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是几次在美国国内啊访问，那么在星期二的时候他又访问了休斯顿，那么参加能源会议，这有什么样的不同或者叫什么样的重要的看点？
这场能源会议呢，主要是讨论美国关键的能源产业在大国和大国竞争的环境之下呢，如何兼顾国家安全。不久前，有11位重量级的美国两党参议员写信给美国政府，敦促美国政府基于安全的考量呢，应该限制美国关键的能源产业不要使用这个中国电信公司华为所生产的电子器件。那么，针对美国之音记者的询问，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所谓的通信安全，尤其是第五代移动通信的通信安全呢，是这一届美国总统特朗普所非常关注的高度优先项目之一。因为呢，它的转移的潜力呢，使得包括了这个关键核心的能源产业在内的美国基础设施的安全性显得更加的重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波音公司的737 MAX A 型客机在5个月之内发生2起致命事故，世界各地多个国家已经宣布暂时停飞这一机型的飞机。不过在美国国内就是否暂时停飞意见并不统一。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乔战的相关介绍。
乔战，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在这个空难事件发生之后各方都有怎么样的反应？
是的，那首先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一次的这场空难啊。那么埃塞俄比亚航空的一架波音737 MAX 8型飞机是在当地时间的3月10日上午坠毁，机上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遇难。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那么去年10月印尼的狮航一架同样型号的客机在雅加达附近失事，机上将近200人全部遇难。在空难事件发生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早上在推特上发文批评现代飞机正在变得过于复杂。特朗普总统在推文中说，飞机的飞行正变得过于复杂了，需要的不再是飞行员，而是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电脑工程师们。那么我在很多产品中看到这种情况，那么当旧一些也更简易一些的产品用起来好得多的时候，却总是寻求再多迈出不必要的一步。特朗普总统说，一些刹那间做出的决定是必要的，复杂带来危险， 所有这些都是花销很大，回报却很小的东西。汤姆总统说，我不知道你们觉得如何，但我不想让爱因斯坦当我的飞行员，我想要的是那些能够轻松且迅速控制飞机的很棒的飞行专业人士。此外，根据最新的消息，为了确保乘客安全，欧盟和印度已经宣布禁止这一机型的飞机飞越他们的空域。此前，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和英国等国已经相继宣布暂时停飞这一机型的飞机，而中国是最早要求暂时停飞这一机型客机的主要国家。除了中国之外，英国的民航部门表示正在密切关注这一事态的发展，作为预防性的措施，要求停止所有商业客机抵达、出发或者飞越英国的空域。此外，我们还注意到美国的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周一发布相关机型继续试航的通告。通告中说，尽管有外部报告正在描绘两起事故之间的相似之处，但有关埃塞俄比亚航空发生的客机坠毁事件的调查刚刚开始。 FAA 在通告中说，目前该机构还没有获得可以得出任何结论或者采取任何行动的数据。主持人，
那么乔战，对于 FAA 这样的决定，外界有没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他们是这个反响是怎么样的呢？
是我们看到 FAA 的这一决定是现在引发了一些争议哈。那么目前已经有三名美国的联邦参议员要求 FAA 也遵循其他国家的做法，也就是暂停737 MAX 8这个机型的飞机飞行运营。我们看到来自犹他州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罗姆尼周二早上在推特上说，为了充分慎重起见， FAA 应当暂时停飞737 MAX 8机型，直到我们调查出近期坠毁事件的原因，并且确保该机型飞机试航。此外，民主党籍的参议员范斯坦与布鲁门萨尔也提出了类似的呼吁。美国交通运输部部长赵小兰周一对媒体表示，如果 FAA 发现了事关安全的问题，该机构将会立即采取适当措施。赵小兰部长说，交通运输部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些事件。主持人，
乔战，另外这个在两起空难发生之后，波音公司受到了哪些影响？
看最大的这个最显而易见的影响就是发生在这个波音公司的这个股市的表现上哈。那么随着空难事件以及越来越多的地方暂时停飞737 MAX 8这个机型的飞机，波音公司的这个股票周二是持续的大跌。波音的股价继周一大跌5%之后，周二继续大跌，截至记者发稿的时候，跌幅已经超过了6%。该公司的股价本周已经大跌了11%左右。波音公司周二发布声明说，安全是该公司的首要任务，并且强调对737 MAX 机型的这个飞机的安全是充满信心。根据 FAA 提供的信息，美国的航空公司总共运营着74架这一机型的飞机，而全世界共有387架这一机型的飞机被这个投入使用。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是两条新闻。星期二，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个能源大会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强调美国的自由公平竞争模式的同时，抨击了中国的恶意行为。他说，中国通过胁迫性的手段阻止在南中国海的能源开发，使东盟国家无法接触那里的2.5万亿美元以上的可开发能源资源。相反，美国政府通过东盟促进东南亚的能源安全。蓬佩奥说，我们要让当地的国家获得能源，我国公司以透明的条件签约，我们负责任地进行钻探。2018年在中国的压力下，曾有外国公司撤销跟越南联合开发南中国海石油资源的协议。蓬佩奥还批评中国公司的项目没有给当地国家带来好处。他说，例如中国公司在非洲投资的时候，他们运去自己的工人，为中国人而不是当地人创造就业机会。正在东非吉布提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二也警告说，中国日益增强的经济影响力可能对非洲国家的主权构成威胁。这位法国领导人警告称，
中国贷款附带的条件长远来看可能是危险的。他说，中国是一个世界大国，近年来在许多国家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力，特别是在非洲国家。马克龙说，这从短期来看呢是很好的，但是长期来看结果往往会很糟糕。蓬佩奥还批评中国开展债务陷阱外交，他说，中国还是东道国政府陷入沉重的债务负担，在拉丁美洲也利用债务陷阱外交。美国星期二公布了下一个财年的国防预算，五角大楼官员说，2020财年国防预算将为美国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大国竞争再迈出坚实的一步。国防部将向国会申报7183亿美元的预算，继续过去三年军费逐年增加的势头。新财年预算包括1043亿美元用于研发、试验和评估武器系统。五角大楼官员说，这是70年来国防部申报的最大一笔武器研发年度预算。除了稳步增加传统作战领域的投资之外呢，2020财年国防预算还包括141亿美元用于太空领域，96亿美元用于网络领域，其中包括37亿美元专门用于网络攻击和防御行动。其他的重点研发领域还包括人工智能、高超音速、自动化和定向能武器。国防部代理副部长诺奎斯特说，中国和俄罗斯正以超乎以往的规模发展军事现代化，未来的战争不会只发生在空中、地面和海上，还可能会发生在太空和网络领域，美国必须做好与竞争对手展开高层次的战斗。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二针对美国国防预算提及中俄威胁的时候说，中国希望美方放弃以对抗视角看待大国关系，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大潮，跟中俄及国际社会其他成员一道，共同的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根据国会通过的预算控制法，年度国防基本预算不能超过5450亿美元。五角大楼在这次提出7183亿美元总预算时，将其中1650亿美元归类为海外应急行动经费，以避免违反预算控制法。此前，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民主党籍议员史密斯称，反对国防部将原本应归类为基本项目开支的预算当作海外应急行动预算。分析人士预计，新财年国防预算将在国会遇到挑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这个星期标志着西藏拉萨事件60周年。1959年3月，西藏首府拉萨爆发一场反对共产党统治的大规模暴力冲突，达赖喇嘛被迫出逃印度，暴力冲突持续多年，导致上万人死亡。这段被中国政府称为叛乱、藏人称为起义的历史，究竟应该如何被定义？一甲子的时间过去，藏人与中国政府间的对抗为什么仍然没有平息？解决西藏对立冲突是否有具体可行的办法？那么针对这些个问题，参加最新一期《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的嘉宾，一位是当代西藏历史学者李江林，另一位是前西藏贡嘎办公室中国问题分析员和华人事务秘书长贡嘎扎西，发表了自己的观察。那么首先呢，这个前西藏贡嘎办公室中国问题分析员、华人事务秘书长贡嘎先生认为呢，洗脑教育下，一般中国人是没有办法了解西藏的真相。他说，
从1949年到现在整整70年，在这70年当中呢，西藏全部被中国政府占领，但是在西藏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在一般的中国人民没办法去了解真相，因为他们所了解的，他们只能看到的都是官方媒体，都是大量的宣传，所以刚刚的那些说法，不允许独立等诸如此类的说法，就是受到了整整70年洗脑教育的影响。所以我们在这一方面 那个藏人行政中央还有达赖喇嘛不断地在过去几年来不断地去加强所谓的汉藏交流。汉藏交流的目的就是这个，到底西藏被占领之后在西藏地区发生了什么事情，您知不知道，我们跟他们说明。所以现在的很多年轻的中国人，他们只有那个中国情，他们只有那个大汉族主义的思想，他不去考虑在西藏这个高原地区到底1949年到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1949年到发生什么事情，那然后从2009年到现在，虽然中国政府一直在宣传那个西藏人民感谢共产党，这些都是做宣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国外媒体以及独立的那些研究机构为什么不能去西藏？如果有西藏人民这样的反应，你何必不让给国际社会看呢？为什么西藏一直处于封闭的状态，一直在关门不让那个国际社会去看西藏问题？就算部分媒体也是选择性的。所以刚刚那些网友的看法里面，当然我们好多方面不讲，那其他的那种两种说法，他们的根据就是因为那个共产党所做的宣传。因为很多那个我接触很多那个中国的年轻人，我跟他们解释西藏问题，他心里只有两个问题。当我跟他谈的我是西藏的时候，他说我们都是自己人，那我说明我们不是自己人，我是藏人，你是汉人。那当他说明西藏情况的时候，他说我去年去过西藏啊，西藏美丽的很，风景非常美，西藏没有问题。他看到的只是片面的问题。从占领到现在大概将近100万藏人在监狱自杀掠夺里面，他们100万藏人已经那个丧失了他们的生命。从1949年到现在大概有5000多座寺庙被中国政府破坏。诚如今天我们在线上的那个历史学家李江丽写的那本书，你看那个当铁鸟天空飞翔，那本书主要叙述了50年代到60年代在青藏高原中国政府如何用现代的武器轰炸西藏的寺庙。所以这些都是那个中国一般中国人民不了解，所以在不了解的情况之下，他们有这样的看法是我并不奇怪。不过我们话又说过来，我们进行了长期的那个汉藏交流，所以现在了解真相的人他们都知道共产党所说的都是一片宣传。我到了自由世界之后，我亲自见到达赖喇嘛之后，我对达赖喇嘛的认识，我对西藏的认识曾经是一大错误的。
那么当代的西藏历史学者李江林认为，如果你不知道西藏的痛，你就理解不了西藏的美。他说
为什么不能得到藏人的心，如果你被迫害了70年，你对你的迫害者会有什么样的看法？我觉得这是人之常情。在这70年中，从昌都战役在此之前，包括就是在青海四川，也就是藏人的康乐安多地区，是在1949年中共就已经在那些地已经进入那些地方。那么从丹东战役开始到现在70年了，这些事情我们确实了解的很少，包括我自己在70年前开始研究之前，我自己了解的也很少。简单的说，在中国内地所发生的所有的政治运动，西藏无一幸免。在很多地方，在西藏，中共对西藏的镇压比在内地更加厉害。比方说，那个我在那个《当铁鸟在天空飞翔》里面写到的，1956年到1962年所发生的一场秘密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中共运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武器，包括好几个军种，包括空军、骑兵等等，在青藏高原对藏人，其中多数是手无寸铁的藏人，进行了惨无人道的镇压。这个在那场战争中，将光仅仅是青海那个对那青海藏人就有将近1/5藏人在那场战争中死亡，这些都是有具体的数字。那么在此之后，整个藏文化呢，在50年代之后到文革后期，处于几乎灭绝的状态。 藏语文受到极大的限制，到现在仍然在受到限制。有一段时间藏服不准穿，有很长一段时间，这个以前的那个西藏政府的官员们都被关进监狱，有几十万的藏人被关押，在青海牧区，这个导致藏人的男女比例严重的失衡，等等，这些事情都有中共自己的文件证明，包括一些机密的文件。然后这些事情我们都不知道，同时呢，我们仅仅知道一点，就是戴喇嘛被迫流亡，这个流亡已经几十年了，六十年了，仍然不能回去。
是
班禅喇嘛被关押了将近十年，在一种情况不明的状态下突然去世，这个事情给藏人心理中带来极大的伤害，而他们并没有话语权。藏人的直到现在，藏人的很多年轻的知识分子们，他们一些作家，一些作家、诗人、电影独立制片人等等，他们的影片不能，他们的影片、他们的那个著作都在中国大陆是不能出版的。
嗯哼，
也所以等等这一些情况，也就是说，藏人的这些痛苦已经被压制了七十年了。这个藏人自己一代一代的民族记忆始终非常鲜活的存在，而作为汉人，虽然有很多人到西藏地区去旅游，去欣赏那些风景，但是我所说的，如果你不知道西藏的痛，你也就理解不了西藏的美。
那么，前西藏噶夏办公室中国问题分析员、华人事务秘书长贡噶扎西先生，他回顾说，藏人从1959年被迫流亡西藏以来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贡噶扎西说，
当时那个1959年的时候呢，是我们并不是自愿流亡到西藏，我们是被迫流亡，不得不流亡。所以到了1959年，流亡藏人到目前为止，总共人数是我们算150,000，在世界各地，印度、尼泊尔等地是150,000流亡藏人。那当初我们到达印度的时候呢，我们所认识的只有天跟地，什么都没有。但是由于达赖喇嘛亲自的领导，跟藏人自己努力的结果之下，现在在流亡社区里面已经建立了一个西藏的文化中心。所以很多人说那个摩西出埃及，那自由亚洲电台北明女士写了一本书，她亲自去达拉姆萨拉跟西藏藏人社区，后来她的结论就是藏徒出中国，这个意思就是说摩西出埃及。自从达赖喇嘛跟藏人流亡印度整整60年的过程当中，一方面来讲是不幸的一件事情，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讲，由于我们的流亡，把西藏独特的文化能够利益于全人类的佛教文化，现在全部遍布到世界各地。由于这样的贡献，诚如张立凡先生所说的，1989年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并不是这个奖，他获得了许多他的那个奖项，这些都肯定了国际社会，肯定了对达赖喇嘛对藏民族跟世界的贡献。所以流亡藏人到了印度之后，我们虽然是一个流亡的状态，但是我们在印度，我们居住的地方，对于当地的印度人，还有我们在世界各地，我们做出了很多的贡献。一方面主要是我们的成就是我们保护了在西藏没有办法做到的，把西藏独特的文化我们在流亡社区里面已经保护了。而且在西藏，当时达赖喇嘛很想改造实行民主制度，由于被迫流亡没有实现，在流亡社会里面我们已经做到了一个民主的典范。所以台湾的一位教授苏家宏写了两本书，民主在流亡中转型，以及在印度的流亡中转型，这两本书就详细的叙述了当藏人行政中央在印度跟世界各地 实施的那个民主的政府，然后2011年达赖喇嘛把政治权力移交给人民选出来的政治领导人，现在我们有司政领导西藏人民管政治。达赖喇嘛主要是在世界各地他推动他经常努力的三大使命，所以60年的流亡我们有了很大的成就。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是两条新闻。美国新任驻澳大利亚大使星期三说，中国正在以他所说的发薪日贷款外交在太平洋地区施加影响。美国大使库尔瓦豪斯在澳大利亚上任第一天就对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所作所为表示了担忧。发薪日贷款通常指人们在领薪水之前把钱花完之后得到的小额贷款，通常利息较高，在发薪日偿还，所以被称为发薪日高利贷。美国副总统彭斯去年曾指称中国在一些太平洋国家通过贷款获得影响力，并且称之为债务陷阱。库尔瓦豪斯大使在堪培拉向澳大利亚总督递交了国书之后对记者表示，他要用更强烈的措辞发薪日贷款来描述中国的做法。他说，钱看起来很诱人，也容易到手，但是最好还是读一下细则。中国在资源丰富的太平洋国家对美国和西方国家构成挑战。美国和中国最近都增加了对太平洋地区的援助。太平洋地区的帕劳、瑙鲁和马绍尔群岛是台湾的邦交国。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去年曾经表示，中国没有给太平洋地区国家造成过重的债务负担。澳大利亚最近与中国的关系出现紧张。2017年，时任总理特恩布尔指称中国干预澳大利亚内部事务。2018年，澳大利亚政府禁止与外国政府有关联的公司参与 5G 新通信网络的投资与建设，实际上封杀了中国的华为公司。上个月，中国北方一些港口对澳大利亚进口煤的通关时间大大长于其他国家的进口煤，大连港口停止接收来自澳大利亚的煤。意大利总理孔特星期二表示，意大利将与中国就“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签署一项框架协议，而不是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协议。意大利总理孔特此前曾经表示，他可能会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月晚些时候访问罗马和巴勒莫时跟他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成为中国“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计划的一部分。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小组发言人马奎斯上个星期六称，中国的“一带一路”是一个虚荣项目，意大利应该避开。意大利工业部还发表声明称，正在讨论的协议不包括任何关于建立 5G 高速电信网络的协议，这是华盛顿方面的一个主要担忧。包括匈牙利、希腊和波兰在内的一些欧盟国家已经与中国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如果意大利也是这么做，它将成为七大工业国集团中第一个这样做的国家。支持与中国达成协议的意大利贸易部副部长格拉奇星期一表示，意大利需要让西方盟友相信他们对拟议中的协议的担忧是没有根据的。意大利在2018年年底进入十年来的第三次衰退，意大利政府正急于寻找提振经济的方法。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华为事件继续的升温，华为宣布对美国政府提起诉讼，称国防授权法中禁止美国政府购买华为设备和服务的条款违背了美国的宪法。而美国政府和情报官员普遍认为，华为与中国政府关系紧密，华为的设备可以被中国政府用来收集情报。一向低调的华为为什么突然高调地挑战美国政府？一系列的公关攻势乃至这起诉讼能否扭转美国的强硬态度？
那么呢，这个在美国之音的这个美国观察节目当中，有两位嘉宾做客进行相关问题的探讨。他们一位是华盛顿智库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一位是塔尔萨大学国际谈判兼职教授、国际贸易投资顾问张寻。那么下面呢，就是这两位嘉宾所发表的观察。
我们提到这个华为的问题啊，我们知道这个本周华为是决定起诉美国政府，但是我觉得可以说是被普遍认为胜算并不大。那我想首先请问戴博先生，您认为为什么华为要这么做？
很明显的是因为华为非常的那个担心美国宪法的这个健康的情况，对不对？其实我觉得他们这样做我们欢迎啊，没什么问题，你可以提出诉讼。我觉得主要是为了公共关系，他们知道现在在欧洲有很多国家正在考虑是否应该允许华为参加他们的新的基础建设的这个制造，要不要用华为的路由机和别的设备。虽然他们在美国的那个法庭里很可能是赢不了，因为这个是牵涉到美国的合理的国家安全的一些考虑，可是他们说不定可以赢得一部分欧洲的政府和人民的这个舆论来支持华为，我觉得这个是他们最重要的目标。
嗯，好的，那我现在想请问这个张寻先生的观点，您是否同意刚才戴博先生说的这是一个这个公关上的手段？也就我还非常想知道，就是您对在过去的几周里华为使用的这些公关的手法，包括刊登一些广告和邀请一些美国的这个记者到华为的这个工厂去参观，您是认为这样的这个公关手段的效果怎么样？
我有一点不太同意的看法。首先一个公关的手段效果，就像您讲的，就是我要说的，并不好。比如说哈，美国这个英语中有一俗语叫做 my way or highway， 对不对？就是说顺我者上，逆我者亡，你听我的，要不听我的，要不滚蛋。那么华为呢，这个任正非他的总裁谈的说，如果你买我的东西，如果你不买的话，你会吃亏，将来以后我的东西物质质量又好，价格又便宜。那么最后呢，我看这个美国的一些社交媒体又讲出来了，就把刚才那 my way or highway 改成华为 or highway， 或者改成说 my way or 华为，就是说实际上大家对他这种感觉他很霸道。那如果你再起诉美国政府呢，你会让人感到更霸道，特别联系到中国政府围绕着这个华为这个孟晚舟案呢等等展开的，比如说扣留人质啊判那个一个二审判这个加拿大公民死刑啊，突然取消加拿大农作物订单呢、啊、它整体这些东西呢都会让别人感到说，如果我使用你的产品，如果我有些事情做得不合你心意，那么我会足够担忧你会对我采取行动。所以说呢，它公关我觉得效果并不好，这不是一个商业考量。我从一个曾经中国人就是从中国过来的，我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华人的这么一个角度来看呢，我更感到呢，它是为了一种国内政治的需要。也就是说华为它实际上呢，现在美国政府对华为制裁或者华为现在的它整个的情况就像好比中国的一个缩影。那么华为几乎跟中国政府是有不可关联的联系。你作为一个公司，我可以道歉，我可以认错，但我作为一个政府，我要坚决维护我的形象。我觉得他应该是这样的政治考量。
张军先生，我想追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您刚才提到了中国政府，我们知道这个在应该是当地时间3月8号，在这个两会的记者会上，中国外长王毅是针对这个华为起诉美国政府的事件是表示说，中国支持相关的企业和个人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身权益，不当沉默的羔羊，并且说这个中国这是维护这个中国企业的这个合法权益是中国政府的一个职责。您对他这样的表态有什么样的评论？
我觉得这样表态实际上呢，你包括中国政府他刚才我提到做的一系列事情，还有包括特别刚才您刚才讲过的，就是说他邀请记者去这个深圳访问华为，对吧？我们经常他会造一个剧情说，你了解华为吗？你到过华为吗？那么让他去华为访问，可是呢他通过中国使领馆来发这个请柬，同时要包这个记者的吃和喝，那就说明什么呢？你可以看到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华为，他们可能客观主观上想通过这个造一个公关啊，这点我不否认，可是客观上他因为他根本就是对国际的这种文明世界他怎么去运作他不明白，那么这种情况下呢，结果造成的结果就是适得其反。
嗯，好。 好，下一个问题想请问戴博先生哈，就是您刚才提到华为的这个公关的这个手段，您对华为的最近的这一些做一系列的做法是怎么看的？包括就在现在，我们可以说是美国政府相当这个坚定的认定华为和中国政府有非常紧密的联系的情况下，王毅外长还这么说，您怎么评论这个评价？
我觉得刚才那个江先生说得很清楚，我也很同意。虽然这次那个华为提出这个诉讼，为的很可能是全球的公共关系，这个不一定是说会成功，而且说不定会使华为更难堪。我觉得华为还有那个中国政府的所有的这些声明是有一点缺乏自知之明。你在美国的法庭一提出诉讼，就会是公开的拿取很多证据，要很公开的辩论所有的有关这些案子的一些事实，而且这样子的话，不只是在美国，还有欧洲很多国家就会意识到，哎，中国现在正在利用美国的这个正当的法律程序这个系统，可是我们自己的国家的有关公司在中国没有这些权利，他们不可能这样子做，所以中国还是缺乏这个法律经济方面的那个互惠。那个孟子的话是什么？来而不往非礼也。华为正在合法的在美国占一些便宜，可是中国还不给予美国和别的国家的公司在中国国内的类似的一些情况，所以我觉得他们提出这次诉讼就会强调这边的那个不公平，而且关键不是华为的这些路由器或者是别的设备有没有一个所谓的后门，关键问题还是中国当局和中国的国际巨头之间的非常紧密的关系，在习近平的领导下还是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包括所谓的私营企业在内，所以关键问题不是我们有没有技术方面的证据，我们都知道在今天的中国，如果中国的安全部门下一个命令让任正非做任何事，他非得听从不可，所以他是产生一个威胁。
戴博先生，我还想追问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可以说到大概到去年华为的这些反应还可以说是比较低调的，但是到从今年年初这个任正非接受了一系列的采访，包括华为的高管在这个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再到现在这个起诉美国政府，好像突然从一个手势变成了一个比较强势的一个攻势，您认为华为为什么这么做，是哪个事件或者什么样的一个机会让他觉得我现在要转变自己的做法？
孟晚舟毕竟是他女儿吧，这个可能有一部分是一个父亲的感情，就是要为了他女儿辩护。其实的话这一个多月来有越来越多的东欧西欧的国家开始再考虑要不要允许华为参加他们自己的 5G 的基础建设的建立工作，现在有一部分国家像英国还没有做出最后一个决定，像德国等等也不完全服从于美国，也不完全按照那个华为的那个做法来安排他们的基础建设，他们说我们可以管理这些威胁这是一个长期的一个问题，就是要让所有的国家决定你是更信任中国或是更信任以美国为领导的西方，所以我觉得那个任正非第一是家庭的考虑，第二对他来说是他的公司的那个生存的一些问题。
好的，那下面一个问题我想请教张群先生，就是您作为这个国际贸易和投资的这样一个专家哈，您认为在当下这个华为现在最担心的问题是什么以及就是是什么让华为决定采取这样的一个强势的立场？
对，其实华为它现在的这种强硬立场呢，往往很多时候你用理性呢去很难解释它。那么刚才戴博先生说的有一定道理，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我在一直以往说的，开始华为的怀柔政策，它比如说任正非表示说相信美国的司法程序，相信美国司法那么口气很软，那 但是呢，他们以为这样软下去就能够逃避制裁，逃避这种法律，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你已经犯了这个银行欺诈等等一些罪名，有已经有大量的证据。美加两国政府现在看来，美国政府肯定认同，加拿大现在也基本认同，因为他已经开始了启动了引渡程序。那么因此呢，就是说华为他后面有中国政府的关系，以及他的以前做的事儿，不是通过公关能够解决的。那么当这个软办法不行的时候呢，那怎么办？这种情况我在总是在研究它背后的一个决策机制。那你会发现什么呢？它背后的机制中间呢，会有一些文化的因素。这种文化因素在于什么呢？儒家文化下呢，它因为它缺乏基督教文化的它这种自省的自我忏悔的一个意识，因此呢，它往往会包括个人都是这样的。当被受到指责的时候，他会反应非常激烈，表现得非常激烈，来证明自己的无辜。我觉得这里边是他一个比如说华为他内部企业的高管也好，还是说周边的政府官员也好，他为了自身的就位置的安全，为了避免这种自己的危险，他也会去诉诸这种文化的因素获得支持。他很容易通过，就是说我变本加厉的强硬，这样来表示我无辜，表示我正义。那么这种内部决策中，不管你跟国外的接受度有多大的矛盾，它是一个很容易能够通过的。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美国政府对华为的这个政策哈。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司法部对华为的这个指控其实分两个方面，一个是伊朗对违反对伊朗的制裁，还有就是窃取美国公司的这个商业机密。但是其实归根结底，我们可不可以说这个美国政府担心的原因就是华为的这个原罪其实还是中国的法律和制度？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担心，美国政府现在所做出的这个反应是否是合理和适度的？戴博先生。
我觉得美方的这个考虑绝对是合理的，因为在中国的法律之下，如果那个政府要求任何一个公司跟他合作，为了国家安全的话，他非得同意不可，所以我觉得这个担心是应该的。有关那个孟晚舟就是要求那个加拿大把他引渡到美国来，这个是否一个妙招还是一个败笔？我自己认为还是一个败笔，没有必要。我觉得原来如果你就是公布就是公开的起诉孟晚舟的话，可是不逮捕他，这样子的话他没有办法到任何一个跟美国有引渡协定的一个国家去，那就足够了。这样子的话你是给他们传递一个信号，可是你让加拿大把他逮捕了，很多中国人就觉得美国是扣留人质。其实这个原来不是扣留人质的，这个是美国的这个司法部门的一个非常正常的合法的一个程序的一个结果。非常遗憾，后来特朗普他自己说，如果在这个贸易谈判方面中国给他一个比较好的交易，他也许会干预孟晚舟的这个案子。这个是事后把孟晚舟贬为一个人质似的，所以我觉得原来把他个人带进这些国家安全的问题的这个决定是错误的。可是我还是觉得美国政府的安全考虑是有根据的。
嗯，好的，那张群先生，您对这个美国政府处理孟晚舟和华为的事件是怎么评价？
我的看法跟戴博先生基本是一样的。因为首先一个，他美国政府无论是他对孟晚舟这个他引渡案的这么一个证据的收集，以及哪怕包括早在2011年的时候，他在国会否决华为收购美国三叶公司的那次案件中，以及后来就《纽约时报》报的美国 NSA 国家安全委员会呢，他在这个他有一个项目就叫做 Operation Shock Giant， 那么这个项目中间呢，他对华为这边的后门呢，他就等于进入了华为的服务器，甚至把那个任正非的一些电子邮件都已经拿到，那么证明了他拿到了大量的证据。所以说呢，美国政府他对于华为的反应，他都是基于这些证据和不断的听证会、不断的 FBI 还有这个 NSA 的报告他做出的。而还有一个客观的情况，就是说当美国政府做出决定以后，华为及中国政府的反应，包括您刚才提的王毅的这种说法，以及他就是说这种
基本上外人看你的法制是个笑话，可以随便的判人死刑，一个小时的二审就可以判缓刑，然后呢突然间取消订单等等的，那就是反而就证明了这个美国政府这样做是对的。
嗯，
担心不是多余的。
嗯，张先生，一个简单的问题，您认为华为还有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扭转美国政府的态度？
非常难，我觉得几乎是我认为是没有可能的。特别是它背后的因为有中国政府的这个关系。
OK， 那戴国先生，您认为这个华为和美国政府之间的这个纠纷吧，继续升级下去的话，对美中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是一个次要的问题。有意思的是，现在中国和美国这个全球的一些竞争，现在这个创新和技术是变为一个焦点。华为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可是我觉得华为这个案子怎么处理不会变为一个美中关系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情。
嗯，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讨论就到此结束了。非常感谢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国先生，感谢国际贸易投资顾问张寻先生参与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布朗巴克在台湾出席印太区域宗教自由公民社会对话期间，与被中国关押的台湾民主人士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会面，呼吁中国释放李明哲。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宗教大使布朗巴克呼吁中国政府应该释放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让他回到台湾及家人的身边。
This is a highly concerning case.
他说，这是一个美国政府内一些人高度关注的人权事件。他在台湾的网络上活动，却在中国被拘捕。我们相信，人们有权自由选择任何地方从事活动。布朗巴克大使还说，这起事件应该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希望中国政府能释放李明哲，虽然没有根据说这希望是什么，只是希望中国政府能做对的事情，让李明哲自由。美国宗教大使布朗巴克星期二与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进行了会面，双方就李明哲的现况及人权议题交换了意见。李明哲2017年11月28号被中国政府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五年监禁，目前在湖南赤山监狱服刑。由于生活条件恶劣，身体出现暴瘦，健康情况令人担忧。李明哲长期关注中国人权议题，在台湾透过网络和中国网友分享台湾民主经验。2017年3月进入中国访友之后，被中国有关机关拘留。李静瑜表示，布朗巴克大使此次到访台湾，使得正在承受中国人权迫害及武力威胁的很多台湾人民感受到，美国仍然是台湾人民可以相当信赖的朋友。
我必须要告诉大使，中国当初用境外 NGO 管理法将我先生判处颠覆国家政权罪五年，其实正在告诉全世界以及所有关注中国的人权工作者，不需要来管中国的人权问题。
李静瑜还指出，这样的威胁和恫吓不止台湾要面对，更是全世界都将逐渐面临的困境。除了感谢布朗巴克大使关注李明哲的个案，更希望所有在中国遭受迫害的人权工作者也受到关注。李静瑜在会后接受媒体询问表示，根据中国法律，他可以每个月去探视李明哲一次，不过自从李明哲移到赤山监狱之后，他已经被剥夺了八次的探视权。李静瑜说，在不能探视的情况下，李明哲现在对他而言是生死未卜，没有人能告诉他李明哲的健康状况如何。上次他见到李明哲已经暴瘦了30公斤，事实上所有受刑人只能吃腐坏的食物，并且像奴工一样每天劳动十几个小时。他说，中国政府违反了自己的监狱感化原则。当被问到与美国宗教大使会面是否会加重李明哲的苦难，李静瑜表示，李明哲在狱中如此困难的情况下， 仍然透过被监听的电话要他回台召开记者会，向外界说明赤山监狱的惨况，而身在自由地方的他更必须努力地继续向各界大声疾呼。中国国台办表示，李明哲案严格以法律法规办案，依据犯罪事实及其危害进行裁决，李明哲本人也已经认罪，过程公开透明，并且有庭审视频直播。台湾陆委会指出，李明哲入监服刑以来，家属无法定期前往探视，也未曾收到李明哲寄的信或电话，任意移监也不预先告知等作为，显见中国方面并没有实质保障李明哲及其家属的权益。台湾政府已经提出要求紧速改善。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